欢迎收听，今天我们桌上摆着一份看起来可能有点吓人的文件。
嗯
，HCA 医疗集团就是美国最大的连锁医院之一，刚刚发布的2025年第三季度财报电话会议记录。
对，你一听财报电话会，可能头都大了，觉得都是些枯燥的数字和商业黑话。
是，很多人都会这么觉得。
但请相信我，把它看成是一份给华尔街的体检报告，我们就能从中读出这家医疗巨头的健康状况，甚至能摸到整个行业的脉搏。
说的没错，这份报告就像一个窗口，我们不仅能看到他们赚了多少钱，更重要的是能听到公司 CEO 和高管们是怎么向全世界最顶尖的分析师去解释他们是怎么赚钱的，又在担心什么。
嗯，这些对话里的潜台词往往比财报数字本身还要精彩。
所以咱们今天的任务就是当一回侦探，从这份报告里找出线索，来回答一个核心问题。HCA 这样一个庞然大物，在如今这个风云变化的市场里，究竟是一个行动灵活、肌肉发达的巨人，还是一个体型臃肿、转身困难的巨兽？
这个比喻有意思。
我们从最直观的数字开始吧。第三季度每股收益6.96美元，比华尔街的预期高出一大截，总收入将近192亿美元，调整后的收益增长了42%，
42%，这个数字确实非常夸张。
是啊，太夸张了。但说实话，现在整个医疗行业的需求都很旺盛，大家都在说看病难、排队长，这会不会只是水涨船高？ HCA 只不过是搭上了整个行业的顺风车而已，他们到底有没有什么真正的过人之处？
你问题问到点子上了，大环境好确实是事实，但 HCA 的增长还是明显超出了行业平均水平。
哦，
要理解这一点，我们就不能只看总收入，得看他们收入的成分。CEO Sam Pazin 在会上把功劳归结为几点。首先，来看病的人确实多了，住院、门诊、手术料全都在涨。其次，也是更关键的一点，是所谓的付款方组合变好了。
付款方组合，这又是一个行业黑话。简单说，就是来看病的这些人是用什么方式付钱的，对吧？
完全正确。说白了，就是穿着商业保险来看病的优质客户变多了，这对医院来说，利润率远高于那些使用政府低价医保或者干脆自费的病人。
明白了。
最后，他们还开展了更多像神经科学、心脏手术这样的复杂服务，这些都是高技术含量、高消费的项目。所以这波增长不是靠某一个大招，而是好几个地方同时发力，
是一个组合拳。
对，东边赚一点，西边也赚一点，这个组合拳打得非常漂亮。
米夏，我们先停在这里。你刚才说的几点，病人多了，保险更好了，手术更复杂了，这些听起来都很合理，能解释一部分增长。但要推动42%这么惊人的收益增长，我感觉这里面还缺了点什么。肯定还有别的什么东西，财报里有没有什么不起眼的角落藏着他们真正的秘密武器？
你太敏锐了，就在财报附注的一个小角落里藏着一项叫做 Medicaid 补充支付的项目。
Medicaid 补充支付，
对，单单这一项就给他们带来了2.4亿美元的利润增长，这笔钱才是这个季度财报里真正的王炸。
2.4亿美元，这听起来就像是中了一张彩票。Medicaid 我大概知道是政府给低收入人群的医疗补助，那这个补充支付又是什么？是政府发的额外奖金吗？
可以这么理解，这本质上是州政府为了弥补医院在治疗 Medicaid 患者时可能出现的亏损而提供的一笔额外资金。
哦，
但这些项目极其复杂，申请流程漫长，钱什么时候能到账也说不准。这个季度 HCA 之所以能拿到这么大一笔钱，是因为他们在好几个州的申请，比如田纳西、堪萨斯和德克萨斯，恰好同时获得了批准和付款。
哦，原来是这样。
这就像是你好几份申请了很久的报销，突然在同一个月全部到账了。
原来如此。而且我注意到一个更有意思的细节，他们在更新全年业绩指引的时候，特意强调说，他们还没把佛罗里达、乔吉尔这些州可能到账的类似款项算进去。
对，
这不就是在暗示后面可能还有更多的彩票要开奖吗？
这正是他们聪明的地方，既向市场展示了眼前的巨大利好，又为未来留下了想象空间。
嗯，
这笔钱也直接贡献了2.4亿美元的调整后 EBITDA。你可以把 EBITDA 想象成一家公司最纯粹的赚钱能力。
对，它排除了所有会计和税务上的复杂操作。
就是看核心业务到底产生了多少现金。所以这 2.4 亿美元是实打实的含金量极高的业务利润。
好吧，靠着这笔意外之财，收入端的故事讲得非常漂亮。但我们都知道，赚得多不等于剩得多。很多公司收入暴增，但成本也跟着失控，最后发现白忙活一场。HCA 的钱袋子有漏风吗？他们在成本控制上做得怎么样？
这就触及了他们反复强调的一个词，韧性。
Resiliency。
韧性。
对，他们提到一个数据，合同工，也就是我们常说的临时工的费用，居然和去年持平。
这很厉害啊。
你要知道，在现在整个医疗行业都缺人，临时护士价格水涨船高的背景下，能做到这一点非常了不起。
我得打断一下，这个韧性听起来有点像企业宣传稿里的标准答案。
哈哈，
财务韧性、组织韧性、网络韧性，哪个大公司不说自己要加强这些方面？这到底是一种已经融入骨髓的企业文化，还是只是 CEO 在财报会上说给分析师听的漂亮话？
很好的质疑。CEO 确实给出了一个听起来很官方的解释，他说韧性是一种全方位的文化。但如果我们深挖细节，会发现他们确实在做一些实事。
比如说？
比如他提到通过数字化工具和人工智能来提高效率。一个具体的例子在收入周期管理上，
就是负责跟保险公司打交道催账收款的部门吧。
对，就是管钱的命脉部门。现在保险公司为了控制自己的支出，拒付或者打折支付医院账单的情况越来越多。
嗯，这个我听说过。
HCA 就在利用 AI 来系统性的分析和应对这些行为，提前预判哪些账单可能会被拒，然后准备好申诉材料。
哦，我明白了，这就像是给自己的财务部门装备了一套反导系统。
没错，
专门用来拦截保险公司射过来的赖账导弹。这个比喻非常形象，这能大大减少坏账，保护自己的劳动成果。所以他们的成本控制不是靠简单的裁员或者克扣供应商，而是通过技术和流程优化来实现系统性的效率提升。这才是真正的韧性，而不是一句空洞的口号。
技术驱动的成本控制，这听起来确实更像是灵活巨人的做法。我们再把目光从钱转到人身上，看看医院里的情况。
好，
财报里说同院区等校入院人次增长了 2.4%， 门诊和住院手术量也都在增加，普外科、泌尿科、神经科学、骨科这些科室都非常繁忙。
对，这些数字背后是医院里一派繁忙的景象，但这里面同样藏着一个非常关键的趋势，就是我们前面提到的患者保险构成。
啊，对，
拥有商业保险的患者人次增长了 3.7%，而没有保险需要自费的患者反而下降了 6%。
哇，
这一增一减之间，医院的利润率就上去了。
也就是说，他们不仅服务了更多的病人，而且服务的病人质量也更高了。
可以这么理解。还有一个更有趣的分化发生在美国的老年医保，也就是 Medicare 内部。
嗯，
由商业保险公司运营的 Medicare Advantage 化，它的业务量增长了快 5%，而由政府直接运营的传统医保增长连1%都不到。
这很重要吗？反正不都是政府给老年人提供的医保吗？对医院来说有什么区别？
区别太大了，因为 Medicare Advantage 是由商业保险公司来运营的。
哦，
这意味着医院打交道的对象从相对死板的政府机构变成了效率更高也更懂得精打细算的商业公司。这不仅彻底改变了医院的收入模式，也迫使他们必须改变自己的运营方式来适应这些商业巨头。
我明白了。
HCA 的数据表明，他们非常擅长和这些商业保险公司打交道，并且成功地从中获得了更多的市场份额，这再次证明了他们的适应能力。
看来到目前为止，所有的证据都指向 HCA 是一个灵活的巨人。但财报电话会嘛，总得说说风险，不能光报喜不报忧。他们对未来有什么担忧吗？
当然有。他们提到了两种主要的不确定性，第一个是宏观政策层面的，关于评价医疗法案，也就是 ACA 的一项补贴政策
叫做强化保费税收抵免。
嗯，
这个政策如果明年不能延续，可能会导致几百万人失去或者换成更差的医疗保险，这会直接影响到 HCA 的潜在客户群。
这是个悬而未决的政策风险。那第二个呢？
第二个风险就具体的多了，而且很有意思，是关于飓风的。
等等，飓风？那不是去年的事了吗？我记得去年是有飓风影响了他们在北卡罗来纳州的一些医院，怎么快一年过去了，还在影响他们的财报？我以为这种天灾的影响几个月就过去了。
这就是长期影响的微妙之处。CEO 解释说，虽然医院的业务量很快就恢复了，但灾后出现了一个意想不到的变化。
是什么？
当地患者的保险构成变差了。很多人可能因为飓风导致的经济冲击失去了工作，或者换了更便宜、报销比例更低的保险。
啊，原来是这样。
同时，为了维持医院运营，他们不得不高价雇佣临时工。这些连锁反应导致他们去年因此损失了$2.5亿，预计今年也只能挽回其中的1亿。
原来如此，一场自然灾害的影响就像投入湖面的石子，余波会荡漾很久。
没错。
把这些风险和机会放在一起看，我就能理解为什么他们虽然第三季度业绩这么好，但对第四季度的预测却显得相对保守了。
是的，这背后是非常复杂的计算。一方面，他们预计飓风影响的恢复大部分会在第四季度体现，这会带来增长。但另一方面，我们前面提到的那笔意外之财，也就是州的补充支付，预计会比去年同期有所下降。
一正一负。
对，这一正一负之间就需要非常精细的平衡和预测。这也向我们展示了一家大型企业是如何在多个动态变量中进行管理的，这绝不是拍脑袋就能决定的。
好了，聊到这里，我们对 HCA 这份体检报告的解读也差不多了。总结一下， HCA 医疗集团交出了一份非常漂亮的季度答卷。
嗯，
核心驱动力是强劲的患者需求，更优质的保险组合，还有一笔来自政府项目的大额助推。
与此同时，他们通过一种可不是说说而已的韧性文化，用技术手段和精细化运营有效地控制了成本，展现了强大的系统能力。
对，
整个故事的核心就是关于一家行业巨头如何利用它的网络、规模和多元化服务来不断巩固自己的市场地位。面对政策变化和自然灾害这些未来的不确定性，他们似乎已经建立起了一条非常坚固的护城河。
那么最后留给我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 HCA 的 CEO 在电话会议中反复强调，公司的持久力，也就是 staying power， 源源于三个方面。它在社区的重要性 relevance， 公司的巨大规模 scale， 以及业务的多元化 diversification。
嗯，
当你在看其他行业从科技到零售都在被各种新技术新模式颠覆的时候，可以想一想，在医疗这样一个即使民生必须又受到严格监管的特殊领域， HCA 这种巨大的规模和系统性的整合，究竟是让它成为了一根不可动摇的行业支柱，还是会造就一台过于庞大和复杂以至于难以适应下一次我们还不知道的重大变革的机器？